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是这一年的头一个的主日，我能够到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到神面前来寻求神，这是我心中也非常的喜乐。我们中国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新年的时候，也照圣经教训我们的，一过的一年，年代都已经过去了，神还留我们在地上有新的这一年。而新年最主要的，我们有什么的心愿，我们有什么的盼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头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在我们基督都身上了，保罗归纳起来，有信、有望、有爱。信乃是我们蒙恩了之后和神之间联系的那个管道，望乃是我们在地上还活着，有什么是我们的目标。一个人没有目标了，他走的道路一定有许多的浪费，有许多的消耗掉了。有个准确的目标，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年的过去了之后，有一些的果效存留的，能够成到了永远的了。爱是我们在神面前亲近神所有的感受，我因着爱也是主来拯救我们，主拯救我们了之后用爱来复辟我们，从在爱中来带领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爱主他来爱我们，就是我们得罪主，神的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所以在新年的时候，最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盼望，到底我们盼望这一年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刚刚你们刚刚唱了最后一首的诗歌，好不好？请泡泡的再打出来一下，好不好？刚强，
好吧，刚强的一首诗歌。
刚强那个诗歌这里第三行有一句话，你必得烈如鹰展翅上腾。这一句话我不知道以往别人已经跟你们讲过没有，如老鹰展翅上腾的，是我自己呢非常喜欢看在天上的老鹰，特别到我到阿拉斯加去的时候了，那个阿拉斯加老鹰啊比普通老鹰还要大，在空中啊来巡回的了，那么冷的天气，那么大的风，一点都没受影响了，这个老鹰在空中旋转的啦。但要大家注意，这一句话中文没有办法把原来的意思完全翻出来。我自己家中有电视，普通 movie 电视的那个电影我都不看的，反正就是人编的。我要看的乃是一个新闻，我要看的乃是个动植物，神在动植物的当中啦，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注意没有，如鹰展翅上腾这一句话，它原来的一个含义那是老鹰跟其他的鸟都不相同的。一个鸟慢慢老了，羽毛掉下去了，羽毛掉下去了，它不能够在高天了飞翔了。老鹰个特点，到老的时候有新的羽毛会长起来的，只有老鹰是主子，其他的鸟不会的。所以新的羽毛长起来的时候呢，它翅膀上的羽毛呢还是有新的呢，它才能够展翅上腾了，才能够在这么冬天的时候呢，它已经年老了，还能够经得起大的风了，在空中来飞翔的了。那么我告诉弟兄姊妹，我到底今年不年轻了，今年我算起来88了啊，你们说完了啊、哦！你要知道，我去年刚刚一个多月前，我还到欧洲去4个礼拜。我每一年呢、啊，都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我有个亲的姐姐在纽约了，10年前跟我讲了：“弟弟呀、啊，70多岁了，不要这么辛苦了，在家多休息休息了。”我说：“姐姐，谢谢你的好心啊，我休息就生病了。”我不休息身体健康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真是一直有盼望啊，就 还把我那个在地上活着。摩西说呢，一生年的是70岁，就是强壮到了80岁，我已经80多了，是增添给我了，增添给我年龄做什么？不是坐在家中看电视了，是跟孙子玩一玩，就孙子也不来了嘛。增添是什么？利用剩下的时间，增添时间了，好好的侍奉神了。那么好好侍奉神的话，到底人的体力，因着生的缘故有许多的难处，我也有好多的疾病。我14年前前列腺开刀，前列腺开刀了之后呢，我是非常聪明医生 Dr. Lepo 给我开的，全美国东部最好的医生啊，他给我开之前说，他是林先生，你要知道我是给70岁以上的不开刀的，你是已经72了，看你年龄72了，身体还不到70，我给你开刀。不过他说告诉我一件事，他开刀的记录 18% 开刀到了小便失禁，结果小便失禁，说十几年了带尿布的，我出去到海外去了，1/3的箱子是尿布耶，这个用的啦。并且4年前我有皮肤癌要照光，现在是4个礼拜照一次光了。我身上胆固醇高，我身上还有糖尿病，你问我的话一大堆的病啊在身上了，但我没有受影响，我是什么沾翅上腾。你们陈彦兴牧师啊，年纪比我大一点，你看是吧？他还能够在你们教会中这样来带领，为什么？老了，是老鹰不同的，老了之后新的羽毛会长起来的啦，不是普通的鸟吗？老的时候羽毛都掉了嘛，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了该有知道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许多人问我说，林弟兄你怎么这个不老的啦？我说有一个的秘诀，我60岁的时候到台湾，有个同工说，林弟兄啊，60岁了，缺你一件事。请问什么事？不要跟老人做朋友，跟年轻人做朋友，他叫你也叫，他跳你也跳，你就年纪会轻的了。老人做朋友的话，老是坐在一起了看看电视，老是坐在谈起了谈一共30年前50年前的，一个人老得很起很麻烦了，总欢喜谈一往了，跟儿子女儿谈一往，儿子说爸爸你已经谈过5次了嘛，不要再讲了嘛，跟儿子女儿不能讲了，是吧？找个孙子来谈，谈一往的事情嘛，孙子还能够听吗？弟兄姊妹，这是叫老态。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忘记背后了，努力面前的，而我们努力面前呢，连身体已经老了，但是我们仰望神所应许的，如鹰展翅上腾的了。所以这也是我在神面前一种的心愿。那么我忍不住要讲啦，我刚刚看见一个小妹妹弹琴，一个小弟弟吹笛，哎，我非常高兴，他们跑哪里去了？哈哈哈！那我不知道这个小妹妹现在几岁了？谁家的孩子？啊，几岁了？12岁。我也告诉你哈，我有个孙子，前年12岁，波兰请他去演奏钢琴的，他几次了，在江州的比赛都是第二名的。年轻的当时11岁已经到第二名了，来演奏的比赛的时候了，就是比奏完了，我看到我儿子寄给我的 DVD 嘛，有一个五十几岁一个女的过来了跟他讲话，我不知道什么，原来是波兰国家请派他到美国来了，看看有没有年轻的人呢，钢琴弹得好的，把我的孙子选到那边去了。那么我这位小姊妹不在啊，我的个人心思是怎么样？越能干的人越把更好的跟他讲，不能干的人不要讲好的了，讲好的他就灰心了嘛。能干的人越讲好的，越想挑战，越我往前去了。所以我这个孙子呢，去年我师门主60周年，有些人就会给我办个感恩会，我特为叫孙子叫来有一个演奏，有个演奏了。演奏的时候啊，我就请你有一位呢，中国大陆训练出来的伴奏是第二个最好的，叫徐飞星。我说徐飞星啊，你听听我孙子的演奏了，你给他指教指教。哦，他你孙子很好了嘛，已经到波兰的国家都请去了嘛。哎，我说你不要这么讲，你这样讲的话他不会进步了。我说你看看他了。好了，弹完琴了， 徐培兴说：“哎呦，你13岁谈到这样真不容易哦。哎呦，跟他讲到了，飘飘然的很高了。不，他说不过，你手指头的力量不够大，手指心的头上力量不够大。我们怎么听得出来手指头的力量不够大？什么原因？这里的肌肉不够。所以真是好的要弹琴的了，不光有技巧。”不光手指的走法要对的啦，乃是你这里的肌肉配上了手点头上的力量大了，才能够到一个好的境界了。那这是我举给的例子啊，对年轻有好的人呢，总有更好的人教导他了。那么弟兄姊妹啊，那小姊妹已经不在了啊，我跟你们讲，不是跟他们讲的，好好好，神叫我们切切不要老啦就休息了。切切不要老了休息，这个人就好听话，好听话，不好听的话是等死，老人等死嘛，反正我快要死了嘛。不，我们老年的时候了，如鹰展翅上腾，不像普通的，普通不信主老人了，没事情好做了，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了。我们蒙恩人靠着他复活大能了，在地上呢，能够这样的来活着的了。所以就我们以后的生活啦，正是还留下一些价值来了。等一整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这一年没有荒废的过去，我们这一年中有一些的侍奉，有一些的生活啦，能够叫做的过渡更加开展，叫做的荣耀更加显出来的。那这是今年呢是头一次的主日，我也跟你们来讲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也跟你们讲的引言。引言是什么？要扩展主的国度不容易，要工作真正有果效成到永远的不容易。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当我们刚刚信主的头上一年，顶多到两年，祷告特别灵。什么祷告？除非你要求神把天上月亮神不给你，其他祷告都答应的了。过了两年了，有的祷告答应，有的祷告不答应了。为什么？合理的祷告答应，不合理祷告神不答应了。蒙恩久一点呢，不合理的祷告不答应，合理祷告也不答应了。到你蒙恩久了，你发现了好像这个神变了。明明我当初啊，刚刚蒙恩的时候，我发现神是又真又活的，怎么我信主5年8年了，这个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了？为什么好多的艰难困苦临到我身上了？而我祈求的话呢，艰难困苦不除掉了，不能够叫我自己能够兴旺，叫教会能够兴旺。那么一个人呢，总是蒙恩久了，不光叫自己蒙恩，叫儿女蒙恩，不过叫儿女蒙恩啦，叫教会蒙恩啦。但你常常会感觉得到，心愿盼望自己蒙恩，儿女蒙恩，教会蒙恩，在教会却没有那么的蒙恩。却在教会中间呢，并不是这么的兴旺的啦。那我给你们一个数字好不好？我在15年前听这个传道人讲，他到美国已经比我还久了。他是在北美的华人主日的聚会，平均一年增加8%到12%，超过12%是特别蒙恩，少于8%这个教会很差劲。那弟兄姊妹啊，我不问了，好吧？你们怎么样？你们听怎么样？是我们还蒙恩来聚会的，教会没有增长。哎呦，你的教会增长很不容易了。所以这是一件事呢，一般的统计，那照着我侍奉主的经验呢，教会怎么能够增长？我本来上海大学毕业，到台湾的招生公司做事，做了3年事的时候呢，我离开了，我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在聚会所。那个时候李长寿先生带领我们，那个时候了，1949从国民党从大陆逃到台湾，分散在台湾各地了，大概有200人。过了4年，聚会的人数到了4万，哦，增加了这么快了，4年的功夫了， 从200人呢、啊、增加到4万了，哦，非常好。随着49年、50年、51年、52年都增加了，到了53年呢不增加了，一次收息200个，礼拜天不是人数多了吗？过两个月总数还跟从前一样了。下一次收息300位，礼拜天人多了吗？过了三个月从前是一样了，人数不增加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做传道人刚刚做嘛，我也是很年轻不大懂嘛，我就问李长寿先生了，我说李弟兄啊，为什么我们以往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这么快的时候到了53就不增加了，福音照样传，人受洗人照样进来，到最后聚会的人数了还是跟从前一样。李长寿弟兄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不会忘记的，教会人数增加是教会弟兄姊妹灵命有没有成长，教会弟兄姊妹灵命没有成长，新的人进来拖不住的，会流失掉的。亲爱弟兄姊妹了，这一句话了，这是在我身上已经是50多年了，给我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指示。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了，李长寿对我很敞开，我是很佩服他的。他说我命苦，他说命苦两个字，什么呢？他说我把我在大陆所学习东西了，这几年的教会都已经供应了，你们收到的供应啊，灵命成长了，所以人数就增加了，我所供应的都用光了，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好供应了，所以你们灵命不能够成长了吗？整会聚会的人数不能多了吗？他说如果你特生在台湾，他灵命比我丰富，灵命比我老练，他一定有更丰富的灵命供应你们了，聚会人数会增加的。那我说李弟兄啊，那我们这个小喽啰怎么办？我们跟你的吧，你侍奉主已经40多年了吗？我侍奉主在4年5年吗？那你都是这样说，我们怎么办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是这1953的事情，我就把英国总奥斯汀·斯伯克斯请来，奥斯汀·斯伯克斯当初帮助尼托森的了，如果能够请来了，他一定能够灵命上供应了，那我说好极了哦。哦，他说要请奥斯汀·斯伯克斯不容易，他从来没有来过，他说我要跟菲律宾、跟香港、跟新加坡了几个聚会所的团体，这个一般的老的传道人联合在一起，请奥斯汀·斯伯克斯来。好了，到1955年斯伯克来了，嚯、哦，两个月的聚会了，我们聚会的门数马上就增加了，那真是快呀、啊！还不是外头的鼓励，还是不是外头就关怀看望，还不是外头就登广告了，灵命上的成长了，聚会人数就成长了。那么好啦，两个月之后奥斯汀·斯伯克斯到回到英国去了，57年又来了，灵命又成长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按照我自己侍奉主的光景啦，我看见老前辈的人他侍奉主有一些的原则。那么弟兄姊妹啦，许多都不信，教会中间不光是没有好的供应，还有一些的难处。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来了哈，今天的人数比我最一次来的人数是减少，还不过没增加。那这些情形呢，我不需要你们讲的，我也了解得到了你们心情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我虽然没有清楚的知道，但我猜想得到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今天跟你们来讲到诗篇第60篇。这是我的引言啊，对不起啊，我引言又用了一刻钟就用掉了。好，引言是什么呢？诗篇60篇啊，那我们看看它的题目是什么啊？刚刚弟兄没有读哈、啊，大卫与两河街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沿国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是大卫做了金师，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威震的百合花。他然后他诗篇里头到底是怎么说呢？他诗篇里头60篇第一节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 你想我能发怒，求你使我们佛心，求你使地震裂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叫伤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为真理养起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诗篇呢有一个阅读很难的，要知道它的背景，它的哪一种背景来想的了。所以你诗篇的六十篇的话呢，在这撒母耳记里头已经有了背景了。那个背景是什么？大卫了，从希伯伦到了耶路撒冷做王，统治了十二个支派，然后啊，他就征服了迦南地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向来啊是他们的仇敌，扫罗王是给非利士人杀掉的。到大卫做王的，把非迦南地的非利士人征服了。征服了之后呢，他有个大的仇敌是迦南地的东北两个亚兰族。一个亚兰族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大马士是首都的了。那么最近你知道叙利亚在内战啊、哦，搞得一塌糊涂了。但你会知道，叙利亚国家是以色列四位列国中间两个的强的国，一个强的国是埃及，一个强的国就是叙利亚。1967了，六个亚拉伯国家来消灭以色列人呐、啊，六个吧，结果以色列赢了。赢了之后呢，埃及没有讲和了，叙利亚到现在不讲和的。那么以色列呢，占据了个高等的高地，那个高地占据的话嘛，叙利亚就不能够打过来了嘛，所以叙利亚是一直是成他们的仇敌的啦。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卫的时候，叙利亚是亚兰族是很强的一个国家，约旦河东还有另外一个亚兰族，很多的百姓的，所以他们两个亚兰族联合起来了，来打以色列百姓。大卫差遣约牙带领军队去打仗了，两个打仗把两个亚兰族都打下来了，哎呦，非常的艰难，也大大的胜利了。到这样胜利了之后呢，他又回到东南去了，去打以东。以东呢，现在的约旦国家里面，你们如果先到以色列去参观的话呢，现在的约旦呢，跟以色列比较已经外交上好了。我30多年前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如果护照上呢盖了以色列的图章，约旦国不能去的。盖了约旦国的图章了，以色列不去的，两个国家不来往的了。那他们又做生意，说怎么样？你要到以色列去的话，一旦什么去申请了另外给那个许可证，那图章不盖在护照上的啦。那你们如果到约旦去的话呢，那下面有很南边一个城叫以东城，全是大石头盖起来的。整个一个城呢是大石头盖起来的，这就想象得到了2000年前的时候，以东就是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以东那个时候很强的，大卫了打胜过了两个亚兰族了，带着军队去以东了，跟以东来打了。以东征服了之后呢，四位的仇敌都已经征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做了这个事。大卫做了这个事了，他怎么说呢？以臣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怪了，没有破败吗？神没有丢弃吗？神已经恩待他们了，神与他们同在吗？不过胜过非利士族还不太稀奇，把两个亚兰族胜过的话，神的大能显在他身上了，怎么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所以你要知道圣经的历史的背景，再来看诗篇的时候啊，你就会稀奇了，大卫为什么做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稀奇，这大卫蒙恩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讲了，你读圣经没有问题，你不会有亮光，你圣经有问题了，亮光就会跟来的了。明明就得胜了嘛，在这得胜的里头去打以东嘛，非常好嘛。他说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为什么？ 这大卫的特点。什么是丢弃了他们，叫他们破败？乃是一次在以色列百姓，神常常向他们发怒。发怒是什么？当神带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了旷野了，甚至现在大能了，胜过了埃及王，叫埃的红海都分开了，以色列过去了，埃及的军队就到红海了，都淹没掉了。过了红海了之后呢，非利士人来打他们了，打摩西了，就派遣了约书亚去打仗。摩西在山上举手，约书亚就得胜。摩西手累了，约书亚就胜利了。所以打仗胜利不胜利，不是在乎约书亚你刚强不刚强，胜利不胜利乃是在于摩西有没有在山上举手。到这个光景显出来了，神与他们同在了，叫他们胜过了亚兰族的人啊，那个好了。然后到了西南山，来到了西南山了，神向他们显现，神自己向他们显现了，叫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了，他们非常的兴奋。然后神啊，不是叫他们兴奋，乃是叫摩西上山了，降下十条诫命。你兴奋是一时的，没有照着神的律法活着了，神会发怒的啦。说把诫命律例讲下来了还不算，诫命律例讲下来他们不能遵守的啦，神叫摩西在山上指示他找会幕，到你不能遵守的时候了，可以到会幕那里了去寻求神的恩典。你发现有罪了，会幕外面一个铜的祭坛，你这实际上污秽了，要经过到自身说门外头了，有个洗桌盆洗掉了。你属灵性不灵搞领会了，到圣所有金灯台，你领会的时候没有能力，圣所里头有金像台，有陈述病的桌子。你有了金灯台的光，有陈述病桌子来个生命的供应了，你真要侍奉主也不知道怎么侍奉了，有金香炉了，复活把你的祷告带到自身里去了。所以神呢，借着摩西了，叫他们找会幕了，借着会幕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道路。神所准备非常的全备，结果怎么样？以色列在旷野20次背叛神，所以这个事情呢，叫神非常的发怒。所以这一件事呢，摩西呢从心中呢心中啊非常的难过。我们的祖宗神有这么多的恩典待他们了，还要得罪这个神啊。所以他说，神啊，按照我们祖宗所有的光景，我们应该受你的惩罚，我们不能够受到你的恩典。所以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姊妹啊，我事先跟你们讲，这是大卫的伟大。是我常常说了，基督的伟大不是不犯罪，基督的伟大才有认罪。我们哪一个基督不犯罪吗？我们都有犯罪的嘛。我们儒家的话，一犯罪了，将功赎罪，还用自己办法来赎我们以往的罪了。我们基督什么呢？我们认犯了罪，乖乖的去认罪，求主赦免吗？他给我们预备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吗？就我们罪得的赦免啊。那不光是主耶稣死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主耶稣复活了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你看呢，彼得前书1:3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是我们重生，他重生在我们的里面了，然后给我们恩典，然后给我们能力，然后生命显出他所有的品格，生命显出他里头所有的能力了，而且我们在生命就好好的活着了。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救恩。所以我常常到一些地方去跟弟兄姊妹啊，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受了儒家的影响太大了。儒家的标准呢，跟圣经标准差不多的，圣经标准比儒家更好一点，是吧？儒家怎么说？孟夫子说了，一个人得罪你，他懊悔了，你原谅他；第二次得罪你，他懊悔了，你原谅他；第三次得罪你，把他当作禽兽一样。彼得了，
比孟子好了，一个人得罪我七次够不够？孟子是有三次了，不是比的是有七次了，主要说不是七次，多少次啊？七次是七次，不是一辈子，一天哦，数不清楚了。那这就会看见了，圣经里头的标准了，比儒家所说的好得多了。儒家是什么？靠着自己的能力，用意志来达到这个高的标准。我们基督徒了，那是很差劲了。神啊，我达不到了，求你怜悯我了，你来拯救我啊！不是我达到的吗？所以我们是主的接受主的救恩而活着的啦。孟夫子考儒家是接受自己理智了来过一个好的一种生活啦。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们中国人都是儒家的影响嘛。是儒家呢，三千年下来在中国人中间的果效是什么？我才把儒家的果效合在一起了，最后两个字是虚假，外衣都装了很好，里头还是不行的嘛。所以这才是我们的信的主耶稣了嘛。所以保罗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遇见的仇敌乃是那些守律法的人。这个保罗，我们中国基督我所传道的仇敌是儒家的思想，思想标准不错的啦，但他要靠着人的力量去做的啦，我们是做不到的啦。所以我们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替我们钉死了，就我们罪得的赦免，还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里面了，然后他复活大能了，在我们上显出他的能力来了，我们所显出来的比儒家所达到的光景还要再好了。所以这是神所有的作为啦。那么弟兄姊妹，我这样讲的你要了解吧。大卫做事是什么？我们这个以色列百姓是配受你的刑罚，我们这个一般以色列百姓啊，只是被你所丢弃了，因为我们犯了罪了。但是我们已经犯了罪了是事实，他不会忘掉，在他在神面前去求神啊，求神什么？你使我们破败了，但是求你救我们能够复兴。这是大卫的诗篇。所以大卫的每一次有打仗的时候呢，不能靠着以前跟两个亚兰做胜利了之后呢，根据这个的胜利了能够打一动作这种用的。如果不是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话呢，就是两个亚兰族都胜过了，以东就不能得胜了。我也打以东族了，神啊，请你先赦免我们的罪。那我想岔出去讲一下了，你去看整个的西方历史，没有一个民族受了苦了像以色列这样的了。以色列最苦的事情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德国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对吧？那我11月刚刚在德国了，我两年前去过了。我两年前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现在德国的年轻人对以色列人呢，觉得非常的对不起。说现在犹太人呢，现在德国人呢，跟从前不一样啊，不是希特勒德国人呢，把犹太人都杀了嘛？他们觉得对犹太、对以色列非常对不起了。那么以色列的确杀了600万了，为什么？让我来解释。到主耶稣啊，打那个时候比勒多了，到把主耶大祭司把主耶稣接到比勒多面前了，要比勒多我查不出什么罪来吗？比勒多就那个大祭司冲动了众人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了。所以比勒多说他犯了什么罪呢？怎么把他钉十字架呢？大祭司怎么说？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就这一句话，以色列人2000年了受了这么大的刑罚。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一句话呢，明明呢大祭司来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呢，他定耶稣的罪，定耶稣这个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后裔的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神做工的一定的做法。以色列人受了这么大的灾害，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讲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也是离弃了我们的神。到唐朝的时候呢，福音已经传到了中国了，皇族都已经接受嘛，是景教碑嘛， 到那个时候了，唐朝的皇帝都已经接受的啦。刚刚啊，乃是唐三藏从印度回来了，把佛教带来了，皇族里头信了佛教了，把当初的景教派到中国的传子全部杀掉。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历史啊、哦，我们历史啊，福音带到的传到中国，当时唐朝景教那个传过来的嘛，天主教耶稣会的人，到以后了，全部把他们杀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要知道我中国的历史。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是神啊，我们这一帮人呢、啊，受你的刑罚和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是该的，这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能够可以就求？因为你已经差遣你的儿子了，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所以大卫了头一件事情了，乃是想到以色列百姓旷野40年得罪神的事情了，受神的惩罚。所以这个的惩罚了，叫他打仗了不能得胜。就是胜过了亚兰族了，也不能够再胜过了以东族了，先在主面前认罪。第二个啦，你是地震动了，地裂开了，求你叫地医治好了。那这是什么？这是知道以色列在民数记的里头呢，乃是以色列当中的立位的支派克拉的一帮的人来怪摩西，你为什么侍奉神啊，把你弄得这么高的，我们都是神的百姓，你为什么？所以他是向着摩西来挑战，你为什么摩西掌权了、啊、好像在你带领着你做领袖了。圣经怎么说？摩西是阶级温口，夫妇在地一句话都不讲。所有做领袖的人都是这样的，做领袖的人呢、啊，当人向你挑战的时候了，你是夫妇在神面前不争辩不反诘了，神然后来对他说话。为什么神叫摩西来的这个位置上是神所派的了，不是摩西要怎样了，所以神叫克拉后拉这一帮250人要悔改，结果不悔改了，神说了，神要做一个启示，叫地裂开，就把他们活活吞到了阴间。这是克拉的一党的人，对不对？所以克拉是什么？克拉的难处不像头一个以色列边的旷野走路艰难旷古来试探神埋怨神，克拉难处是侍奉中间不服神的安排，一直来向神挑战的了。所以这一个的地已经崩裂了，大卫也知道哦，如果这样的话呢，神不能够再恩待我们前头的征战。大卫曾知道的啦，乃是当神先兴起的扫罗啊，蛮好的。以后扫罗侍奉主，没有完全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了，说神把扫罗废掉的了。大卫呢，继续做王了，扫罗难处也在我身上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啦，却要记得，当我们教会中间遇到难处，不要看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这个传道人不对，这个长老都不对，这个知识不对，你都没有知道你不对，你只看见别人的啦。你这个的话你只批评别人呢、啊，没有帮助的，对着你更是个损害了。蒙恩的人什么呢？不是看见别人的错，而是看见自己的错。所以一个蒙恩的人总会发现啊，每一次看到圣经中以色列百姓背叛神的故事啊，按照我来说，没有一件事情不在我里头发生。以色列会背叛，我也会背叛，利未人会背叛，我也会背叛，一样的啦。大卫说了，他也会背叛，说求神一件事啦，求神啊，能把裂口医好，就医好了。如果这样你赦免我们了，神才会恩待我们了，就把的能力显在我们身上，跟以东人来打仗了。那么大诗篇的宝贝是什么呢？诗篇宝贝了下面一句话，乃是大卫所说的，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诗人东倒西歪的酒。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我们叫神叫我们遇到艰难，叫神啊给我们喝了东倒西歪的酒啊，站都站不住了。但是神怎么摩西大卫怎么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那我不知道这句话呢，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人以前讲过呢？我这句话呢，怎么样都不懂。我一直我在台湾做工程师做了三年，最后修的海军的驱逐舰的74号的陈安修理了，修理好了，从基隆带船出去到我到了淡水回来了，又有毛病了，再修，修好了，带着船从基隆开到淡水回来又有毛病了，再修。我第二次修的时候，在机器房都修吗？他们叫过了啊，林公子上来，林公子上来。我说什么事啊？桂老总来了，海军总司令桂永庆来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桂永庆来了。我快上去了，舰长、冷机长、别别长，报告总司令，报告总司令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战法好了。那桂老总就问我了，哎，林公子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个船啊，是日本第二次这样的赔给台湾的。船的机器呢是德国做的 steam turbine， 非常好的机器，那日本的工艺很好了，做不出这么好的机器了，是德国人的工艺好了，用到日本去了。怎么用过去了？潜水艇用的，货船用的话会给美国人做早就打掉了嘛。用过去了，机器好的了，船身不能用吗？是日本人盖的了，所以日本人盖的船身不够牢靠。我说什么毛病呢？什么毛病呢？因为这个它有个炉子嘛，烧蒸汽嘛，蒸汽吹过来，吹在机器上，机器会转的啦，那个才是快的啦啊！这是考究的飞那个军舰是这样啦，所以陈安号啦，一个小时最快能够跑到了27个迈海里，主力舰。一个小时能够跑35，你要知道吧？啊，这个讲的话，你们都可能没这个数字了。所以我带他们去爬出去的话，我们试的时候呢，又开到一个快到了27了。哎呦，开到27的时候啊，烟囱的外头的油气全烧掉了，我把我吓死了。我叫船长，不要吓，不要吓。我们要开到27的话，一定烟囱的那个油气都烧掉，回来再烧，再来把它重新切就是了嘛。他我们平时不会开27了，真正海战最紧张的时候开到27的，平时顶多开到23的了，不会开到27了。那么好啦，但是你要看的话呢，这个需要炉子蒸汽吗？蒸汽万一了，如果蒸汽太厉害了，炉子会爆炸的嘛。所以个安全阀到一个温到个压力的时候会开的了，一开好啦，没有问题啊，关起来了又漏了，说怎么办呢？要回来再把它磨，蒸汽阀只有这么大，都是贴的，都是钢的了啊，不是橡皮的了，这么热的又橡皮了，一个好的机工要花了2天把它挂好的了，整个挂好了，第二次出去了，一试回来又漏了。所以第二次又漏了嘛，我说桂老总啊，我们就试上次都修好嘛，一试的话就漏了嘛，第二次试了又漏了嘛，我现在修嘛，就拖了这么久嘛。啊，桂老总说，哦，是这样啊，林公子啊，辛苦了哈、啊，他拍拍我的肩膀走了。你说为什么拍我肩膀？我那个才25岁，我35岁就不拍我肩膀了，年纪轻嘛，拍我肩膀了，林公子啊，你辛苦了，他就走了。他一走的时候啊，就。海军上吹号，这个不稀奇了。我看这个旗子下来了，这个旗杆上一个旗子下来了。我问他说：“这个什么？怎么一个旗下？”他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是总司令旗，总司令一到我们船上，总司令旗就上来了。总司令走了，这个旗要下来了。那他然后讲一件事：这我们海军了，我们有10条的军舰。中共的海军来打仗，海面上了，我们16军舰了，我们这个舰队的司令了，选了一个船是大的，把司令旗挂起来的，挂起来对方了，炮了都要打这个船了，把司令旗的打罢的话呢，其他的船都会垮掉了嘛，都失去联络了嘛，所以这个旌旗呢是司令的旗，所以大卫怎么说？ 我忽然明白了，神为什么叫我们遇着艰难，把荆棘赐给我们。荆棘什么？司令棘在你身上，司别命在你身上，司令接着你了，来发号司令叫其他的军舰来打仗的，这就是荆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跟以色列跟仇敌打仗，怎么要把荆棘赐给敬畏他的人？有敬畏他的人呢，能够得到荆棘了，然后带领着一帮的人呢，一同来打仗了，宣告神的得胜。啊，对不起啊，我今天时间不会再谈太多了啊，我在这还要跟不舍得不读了，那请你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好不好？这也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没有翻清楚的地方。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对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句话的背景什么？乃至到大我到保罗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打仗胜利了，掳了一些的仇敌都掳来了，把掳来的仇敌了掳来回到他的家里头了，一个城一个城去游行的，来给他们城头看了，我们已经得胜了，把仇敌都掳来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人去过了法国的，法国最出名的凯旋门嘛，对不对？凯旋门是拿破仑呢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临时搭起来的了。那么凯旋门的一个好大的嘛，凯旋门的一条大路了，最对面的一个圆圆的地方有个塔，这是拿破仑呢从埃及掳来的一个塔了。所以这个一个是凯旋门进来了，对面这个塔了，那么很稀奇了。一直到现在，这个的大路是一块一块石头的，不是水泥地的。是我这个很好奇了，我到法国去了，你们这个是以前拿破仑做的时候没有还水泥吗？现在都有水泥了，你们为什么还留着一个个石头的盖的路吗？他说为什么留着？马车的过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声音的。水泥地的话，柏油地的话就没有声音了吗？维持他们的当初的得胜的，是这是什么？这就是呀。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话了，基督常率领我们得胜了。当我们得胜了之后了，我们真是经过了凯旋门了，乃是把俘虏都带来了，给全城人看见了，我们都已经得胜了，那叫显扬了。所以今天是什么？大保罗说了，我们来显扬耶稣基督的得胜了。所以这是诗篇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话了。那弟兄姊妹，诗篇第六十篇同样了，神要把荆棘赐给他们。所以你们如果看见过有一些的影片的，等到那个拿破仑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了，哎呦，临时搭起一个凯旋门嘛，拿破仑这个高头大马在前头的啦，拿破仑旁边有个骑着马，有个旗子的，说你们注意了没有？这是什么呢？拿破仑的旗，所以这个旗呢，乃是陪着拿破仑呢进到个凯旋门了，到巴黎的市里头，向着以法国人来宣扬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诗篇。我不是这样讲清楚没有？神怎么呀？神要把荆棘赐给我们，怎么赐？就我们喝了东倒西歪的酒。不遇到艰难显不出主的大能，遇到了艰难了，什么叫艰难？艰难到一个地步了，你忍耐都用光了，艰难到一个地步了，你再一次都没有用了，还是好多的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以前都跟你讲过了，我做传道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我碰见教会有艰难困苦，我是幸灾乐祸，很高兴。为什么？就艰难的时候才会显出来，有的弟兄在艰难不是后退， 有的艰难不是失望，有的艰难呢反而更摆进去了，把自己全人都献给神了，借着神在我身上的能力也不多，在这个能力里头了，叫艰难的环境改变了过来的。所以照着我侍奉主的艰难经验了，教会中间真正老练的人，真正有用的人，不是平安无事享福长大的，真正有用的人呢、是艰难困苦中间啦，还能够强的心智啦，在地上在教会中活着了。不要说圣经是如此，孟子也是这么的讲的啦。孟子讲，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天福，空乏其身，行直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整一己所不能。连孟夫子了都看见人世界中神要兴起一个人类的大事情了，一定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所以我也是幸灾乐祸了，看见教会有艰难困苦的时候啊，人不会多，外头不会兴旺，但却能够得着一帮敬拜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呢，在艰难中间把自己放上了。当你这样放上了，能够神得着了，神会接着你们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兴旺起来了。那这也是我跟你们所讲的啦，李昌寿跟我们讲的啦，一个教会的生命不老练，生命不成长，人数不会多，人数又加进来了会流失掉的，生命成长了之后呢会托住一些新来的人了。说神在教会中带领啊，都有时期性的，有一段时期呢非常的艰难，人数不多，好多的难处发生了，叫人里都失望，你失望的人灰心的人呢，神把他摆在一边了。有一些人不灰心的，不失望了，难过了，很痛苦了，却在痛苦里把自己重新的奉献，并不是他的一定要到好的时候来爱主了，他那个不好的时候也是爱主，不好的爱主难，好的爱主很容易了，难的光进来爱主了，这样的教会啊就兴旺起来了，灵命老练了，到一段时间了，神就把人数来加进来了。所以这是诗篇第60篇的里面呢，神叫人喝了东倒西歪的酒了，为一个的原因，可以把旌旗赐给敬畏他的人。所以一个人承受了旌旗了，能够是陪在司令的旁边了，他一定不照着自己的想法，只照司令的想法来做事了，并且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不凭着自己环境好我就爱主了，环境不好我就不爱主了，我看着司令怎么样的带领我都有他的美意，我一时不一定了解，但是以后我就会明白了。这样的话呢，神就得罪个敬畏的神的人了，神就把旌旗来赐给他了。那这也是我心中一点的盼望，盼望今年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的指望，好不好？神如果恩待的话呢，我也巴不得你们有新的牧师来好好带你们，很好的好发展，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了。但是许多的时候了，没有这么快照我们所盼望的了。而在现在的光景中间呢，到新年有个的指望，无论教会兴旺也好，无论有好的牧师来也好，没有牧师来也好了，我总是要把我自己一同摆在里面了。我并不去指责牧师不够好，那是指责牧师不在了，我也没有供应，我在艰难里头也没有帮助人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自己成为个敬畏主的人，生来使用我们了，我们的灵命成长了，到时候了，整个教会就会兴旺起来。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位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自己说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真是向你承认，我们不太喜欢你的道路， 我也不太喜欢你的意念，你叫我们遇着的艰难，你叫我们喝那是能东倒西歪的酒，我也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但是我们还从里头向你祈求，主啊，无论外头的情况怎样，就我们成个敬畏你的人，不因着环境的艰难困苦而失望而退后了，越在环境艰难困苦的里面呢，越把我们自己摆上，越把我们的侍奉摆上，越叫我们在你面前有好的追求，有扎实的长进了，好在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你就把旌旗赐给了我们，好为着真理来扬起来。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